好，弟兄姐妹，我们现在要开始今天的成人主日学，从今天然后未来的连续两周，一共有三堂课，我要跟大家分享约翰一书。那这次呢，因为在八月底的时候，教会的主日讲台，我们就会进入约翰一书的信息。所以呢，我就想说，这次的成人主日学，我就不是用逐章逐节的查考的方式，而是用主题式的方式来跟大家做一个介绍。好，那我们就一起先做个祷告。父神，我们感谢赞美你，主，谢谢你，主啊，因为你就是光，主啊，你的光，主啊，带来真理。主啊，你的光带来生命。主，谢谢你，愿你的光照亮我们的生命，照亮在台湾这块坐在死荫地里的角落的百姓。主啊，愿你的光请他们，让他们的灵魂可以苏醒。主啊，让你的光进入到他们的生命。主啊，让他们走出黑暗，进入光明。我们以下的时间仰望交托在恩主的手中，愿主赐给我们智慧与悟性，让我们可以耳朵开通，主要让我们的灵可以领受从你而来的话语，主要让我们属灵的生命得以成长。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就是接下来三周我会有三堂课。那我自己从约翰一书里面，我找到了三个主轴，一个就是有关人的罪，一个是有关神的爱，一个是有关神和我们的见证。所以我这三堂课我会分别就这三个主题来跟大家分享。那首先介绍一下，这是我这次主要参考的三本书，一个是台湾圣经公会的研读本，一个是麦克阿瑟的新约注释，一个是耳道自荐。那当然我还有看了一些就是讲道集。好，首先呢，我们先来看一下就是约翰一书的一个背景。约翰一书呢，其实在传统上面，虽然就是说在一书、二书、三书里面其实没有谈到作者是谁，但是在初代教会，就是第二世纪开始之后，一般的教会传统都会把就是约翰一二三书跟约翰福音都视为是使徒约翰的著作。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其实约翰，使徒约翰，他就是整个就是在新约里面写最多著作的一个作者，除了保罗使徒之外。好，这个画呢是那个达文西的名画《最后的晚餐》，各位可以看到，就是坐在他的右手边，这个是使徒约翰。那如果你们看过一些电影的时候，有些人会把他描述说，哎，他看起来很像是一个女生，对不对？那我有看到就是网络上的一些就是那个初代教会天主教的一些画作里面，其实他们真的很多的画作里面，他们在就是描画就是使徒约翰的时候，其实他就是真的是一个从年轻的时候就是一个美男子。对，好，当然这是题外话，但是我自己个人是觉得还蛮有趣的。因为其实我们知道，就是约翰、彼得、雅各他们这三个人呢，都是耶稣的核心同工，对吗？就是耶稣基本上去传道的时候，那都会带着他们。但是约翰，如果你们就是有读到就是在福音书里面呢，其实有关他的记载，他其实是一个脾气不是很好的人。他跟他的哥哥雅各呢，被称为是叛逆期，就是雷子的意思。所以呢，其实在 福音书里面有一次记载说，他们跟着就是耶稣去就是撒玛利亚服事的时候，但是那个地方因为他们不接待耶稣，所以呢约翰就很有义气的站出来说，耶稣你要我们像以利亚这样子为就是祷告，然后呢降下火来烧灭这些人吗？对，所以就是说他的外号叫做雷子不是没有道理的，他可能就是生性是一个非常暴躁的人。对，但是我们可以从就是圣经上面看到他后来写的就是约翰一二三书的时候，他其实里面谈在讲到弟兄姐妹的时候，他讲了说我所爱的然后小子们啊，对，你可以看到说这位属灵的长者对弟兄姐妹流出的那个爱，你可以发现这个本来是脾气暴躁的一个雷子，因着耶稣，因着圣灵的工作，因着他的服事，他慢慢的转换成为一个爱的使徒。那约翰一书传统的就是认定他的写作的时间大概在主后就是90到95年之间，然后他是在以弗所这边的教会所写的。那有学者说呢，就是约翰的著作里面如果要去给他一个就是清楚的一个定义的话，我们可以讲说约翰福音呢他是强调信，使人因信耶稣基督而得的生命。然后呢，约翰一二三书呢是强调爱，就是让我们因着跟神相交而有的这样子丰富的一个生命。而这样的一个爱的能力呢，它是来自于上帝，然后让我们可以活在主的里面而得到一个行出神旨意与话语的这样的能力。那启示录呢，就是他们说他可能是强调主要的是在盼望，使人因着盼望主的再来，而我们有一个在今生可以警醒等候主的心。那我们首先来看一下就是约翰一书他的写作的一个目的。我们从经文这几节来看，他都有讲到说我写给你们是为了什么。那如果我们把它整理起来的话，主要有四个目的。第一个目的就是与神与人能够有真实的相交，真实的相交我们知道就是有一个真实的关系，真实的团契，然后呢喜乐可以充足。这个喜乐可以充足在圣经里面他这边讲到说叫你们喜乐可以充足，但是原文其实是也可以讲说我们，也就是说写作的使徒以及弟兄姐妹，他们都可以因着弟兄就是姐妹他们的生命与神与人生命有美好真实的团契，而让这些使徒们也蛮有满足的喜乐。第二个目的是他告诉弟兄姐妹们不要犯罪，不要犯罪，要遵守诫命。第三个是很重要的是他写这封信有一个目的，是在当时有一些假的教师传递一些就是异端的思想，所以他再一次的提出一个警告，要他们离开这些就是不对的思想，要避开这些异端。第四个目的是告诉他们说确定在你们的里面是有永生的，你们是有盼望的，当你们知道你们有永生的盼望的时候，你们就知道怎么在今生如何谨慎自守。好，所以呢在第一课里面我要来跟大家分享的是有关人的罪。好，讲到罪，在约翰一书有几个经文的地方看起来好像是互相矛盾的，比如说在约翰一书3:9，他说凡从上帝生的就不犯罪， 因为上帝的种在他的心里，他也不能犯罪。这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对吗？上帝在我们的心里我们知道，但是我们不犯罪吗？如果是这样的话，在座的各位，你们可能已经好多年都不犯罪了，这是事实吗？好，然后呢，但是在第二章第一节里面，他又讲到说，若有人犯罪，在父那里我们有一位中保。所以他讲到说，如果有人犯罪，那就表示说这是一个真实会发生的情况。所以这些看似就是有点矛盾的经文，我们应该要怎么来看呢？好，那我们首先就来做一个调查。如果你是在线上的弟兄姐妹呢，就是你不妨也可以举个手，如果你赞同以下的观点的话。第一个，基督徒会犯罪，如果你觉得是对的。好，第二个，基督徒一定会犯罪。第三个，基督徒犯罪的话跟蒙召的身份不相称，基督徒不应该犯罪。好，应该很多人可以勇敢的举手。第四个，基督徒 不能犯罪，基督徒绝对不可以犯罪。好，接下来，基督徒没有犯罪的借口，我们不需要去犯罪。好，倒数第二个，罪的观念根本不适用在基督徒的身上，我们基督徒不犯罪。你会开始有点动摇了，对吗？好，最后一个是，基督徒不可能犯罪。好，现场没有人敢勇敢的举手。但是这些描述其实特别是后面的两点，其实就是约翰一书里面所讲到的一个经文。可是我们会觉得很困惑，起码我在预备就是约翰一书的时候，我非常的困惑。我知道我认识主已经快20年了，我常常在犯罪，那我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是我错了，还是经文写错了，还是经文真正的意思我没有搞懂呢？好，接下来呢，我们就要来抽丝剥茧。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在第一章从第六节到第十节这边，这边我把它定义叫做无罪的争辩。因为他这边有讲了三个弱说，都是在讲说有人宣称他是没有罪的。其实我觉得这一点哦，对人来讲完全是非常自然的。如果你们 去回想到就是我们人类的始祖亚当，当他犯罪之后，他的第一个反应是什么？当上帝质问他说，亚当你做了什么事的时候，他第一个回答是什么？他说，你给我的那个女人叫我吃的。然后夏娃是怎么回答呢？夏娃说，是那个蛇引诱我吃的。所以你知道吗，就是人在堕落之后第一个的反应就是什么？诿过，逃避问题，这不是我的错。 OK，所以其实对于我们是亚当的后代来讲，你知道吗，就是小孩子从小你根本就不用教他，这是谁弄的？哦，哥哥弄的。诿过逃避问题一直是人类很自然的一个现象，特别在那个时候。我们来看第六节，他说，我们若说与神相交，劝人在黑暗里行，就是说谎话，不行真理了。约翰会讲这句话，在当时可能有一个背景，就是那个时候希腊哲学有一个二元论。二元论就是说，他们觉得灵性跟肉体是分开的， 所以我的灵魂可以跟神有很美好的交通，我从神那边得到了很多的启示跟智慧。我的肉体败坏没有关系，因为我的肉体跟我的灵性是分开的。这样的一个谬论，有时候一直到现在也会在我们的教会，基督教的教会里面有一些这样的一个言论出现。你知道基督教里面，教会里面有很多的异端，你知道我们有时候有一些弟兄姐妹会被迷惑的缘故，是因为哇，这个传道，这个牧师服事很有果效，对不对？一按手一片倒，一祷告病得医治，他是跟神的关系那么的好，他不可能犯罪。服事有果效就证明他是属神的吗？没有。从这个经文他说，如果你的行为还是在黑暗里面，就是你是犯罪的，不管你自己宣称说你是跟神的关系有多好，甚至好像看起来服事有多么的果效，耶稣说不是说每一个说主啊主啊的人都可以进神的国。所以这边让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我们跟神的关系不是靠着我们人自己的嘴巴来宣称的，上帝会鉴察我们的行为。第二个，有人说我是无罪的，我自己会是无罪的。你说怎么会有人说我们是无罪的？有啊，其实在华人的世界里面不是都是这样的观念吗？在华人的世界里面，当我们谈到罪的时候其实是很敏感的，因为华人的世界里面对罪通常会把它定义成是道德的层面、伦理的层面、法律的层面。所以你说哦 OK 我可能不是一个好人，但是你说 我有罪，哎，我吃不下去，哎，对吗？所以其实对罪来讲，有神学家讲说，其实知罪是进入信仰的门槛，知罪也是最难的。路易斯有一个比喻哦，他说人如果今天 掉在水里面，他会知道他湿了，对吗？但是鱼他会知道他湿的吗？因为他一直都在水中啊，他不会知道他是湿的啊。所以其实你已经堕落的人一直都是在黑暗的世界里面行，他一直从小在母腹当中都是有罪的状态，他怎么会意识到自己是有罪的呢？所以这边我们会谈到一点，就是你知道吗，他们说我们是无罪的，其实这个很正常，因为从人类的始祖就是这样，我们会知道我们有罪是因为上帝的恩典跟上帝的光照。好，第三个情况，他说我们若说自己没有犯过罪，便是以上帝为说谎的。还有一种人，他说我从来没有犯过罪，这个可以怎么样来理解呢？其实在我们现在的社会里面，你知道吗，其实我们很容易把罪，即使你知道吗，其实已经是很明显的罪了。我所谓的很明显的罪，就是比如说我们虐待别人，我们虐待别人，对，甚至我们真的做了一些触犯法律的事情。可是你们有没有发现，在现在的文化当中，我们会把罪大事化小，或是把它合理化。所以合理化就是说，哦，我的原生家庭，我从小被我父母虐待，所以我没有办法爱别人啊，所以我看到任何人我都是怀疑他的啊，因为我从小被错待，因为我被我的男朋友抛弃过，所以我觉得每一个男人都是可恶的，所以我现在欺骗别人也是一样的，因为人都是这样子。 现在的文化会让我们好像认为说罪是合理的，罪好像是一种可以被治疗的疾病，或者是可以被原谅的借口。但是在约翰一书里面，他其实没有这种中间的灰色地带。你不是光就是暗，你不是生就是死，你不是公义的，你就是不公义的。所以我们基督徒活在这个世界里面，我们要对抗的是这一种，你知道吗？中间灰色的思想。我们要学习的是，你不是光，你就是暗。我们没有理由去合理化自己的行为或借口，因为只有我们让圣灵真正的光照，认识到自己的罪的时候，我们才有办法去接受神为我们预备的挽回祭。好，所以这边简单的一个结论，就像罗马书这边讲到的，世人都亏缺了上帝的荣耀，所以我们都是有罪的。但是他这边讲到说，我们若认自己的罪，上帝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所以你有没有罪不是重点，因为问题是你一定是有罪的。重点是我们必须要承认自己的罪，知罪是上帝借由圣灵赐给我们基督徒一个最初始的一个工作。好，那我们接下来讲，那什么是罪呢？这边在三章四节谈到讲说，犯罪的就是违背律法，违背律法的就是罪，还有凡不义的事都是罪。违背律法呢，其实在约翰一书里面，他其实没有特别去谈到说律法那到底是指哪些事情。但是如果你从整个约翰一书整个看下来的时候，他会不断的在提醒说，你们要遵守主的诫命，特别谈到说弟兄姐妹中间要有彼此相爱的生活。我们知道十诫里面前面四诫是对上帝的，后面的六诫都是在讲对人的。好，所以我们就可以知道说，就像那个在有一次耶稣被律法师挑战，对吗？所以他就回答他说，有人问他说，律法上面诫命哪一条是最大的呢？耶稣就说，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然后也要爱人如己，因为这就是律法的总纲。所以如果整个我们讲说违背律法，我们可以讲就是说，你有没有爱神，你有没有爱人。然后第二个事情，我们来看什么是不义的事都是罪。不义的事其实在约翰一书里面他当然没有罗列出来，但是其实不义的事就算是不信主的人都是明显的，因为神也把律法刻在他们的心中。在罗马书一章二十八节到三十一节这边讲到说，他们既然故意不认识神，就是说即使是外邦人，他们不认识神，你知道吗？神就任凭他们存邪僻的心，行那些不合理的事情，装满了各样的不义、邪恶、贪婪、恶毒、嫉妒、凶杀、怨恨、增进、残毁、侮慢人、自夸的叭叭叭叭。好，这些事情其实都是显而易见的。你今天不是基督徒，你没有读过圣经，你也知道这些是不义的事情。好，但是罗马书他后面在讲到这些不义的事情的时候，后面还有多了一个叫做不怜悯人的。不怜悯人的其实也包含在不义的事情里面。不义的事情它会伤害到别人， 但是不义同时也包含了，如果我们知道要行善，但是我们却没有去做的时候，这也是不义，这也是我们的罪。所以圣经上面他在对罪的定义主要是有两个部分，就是没有达到那个目标，我们讲到说我们都亏缺了上帝的荣耀，我们的性情不像神，我们没有公义、圣洁、仁爱、和平，我们没有上帝创造我们原本的那个样子，其实那个就是罪。第二个是我们没有公义，我们除了达不到上帝创造我们原本的那个完美美好的性情之外，我们行不出来，甚至我们会伤害别人，我们不爱上帝所创造的人，这个都是罪。好，那罪是从什么地方来的呢？通常我们在讲到罪的时候，我们会好像会这样描述啊，我今天做错了一件事，我今天犯了一个罪，好像是说我是把那个什么罪做出来的。没有，弟兄姐妹，你没有那么伟大好吗？你没有那个能力把罪做出来。如果这个世界有一个所谓的最大的犯罪组织，撒旦就是这个犯罪组织的犯罪首领，那我们顶多呢就是下面的小啰啰，你知道吗？就是我们还没有信主之前的，其实我们都是这个犯罪集团里面的小啰啰，是老大叫我们怎么做我们就去怎么做的。好，因为他这边讲到的，他说什么犯罪的是什么？属魔鬼的，因为魔鬼从起初就犯罪。如果他这边甚至讲到说，你知道吗？就是你犯罪的，你就是什么魔鬼的儿女。这边有谈到一个例子，这是在约翰一书里面唯一谈到的一个旧约的例子。他说：“你们不要像该隐，因为他是属那恶者。”为什么要提到该隐？如果你们去看创世纪第四章第七节那边，该隐是亚当夏娃的第一个儿子，他是人类有史以来第一个犯下刑事案件的罪犯。该隐他杀了他的兄弟亚伯，可是你看哦，他的行为是恶的，这个我们肯定知道。圣经的描述说，该隐是什么？属那恶者的。所以在约翰一书的描述是，该隐他是今天是什么？他是属于那个魔鬼撒旦的，所以他的行为才会有恶的。神学家加尔文他有一个主张，他说我们人即使是在堕落之后，我们都有自由意志，但是在堕落之前的自由意志跟堕落之后的自由意志，跟我们在重新被得救之后的自由意志是不一样的。我们在还没有得救之前，我们是有自由意志，但是我们的自由意志只能够让我们选择恶，我们的自由意志没有让我们可以选择择善，没有办法去行善这样的一个自由意志。所以圣经上讲到说，如果你们在真理下的话，你们就是得以自由了。这个得以自由是什么意思？就是我原本我的自由意志，我只能够选择恶事。保罗说， 立志行战，由得我行出来，由不得我，就是这个意思。我的理智可能想要行善，但是当我正碰到的时候，我没有办法做出来。但是当我们重新得救之后，我们的意志功能就会被恢复。我们以前没有办法择善，但是我们现在可以择善，这是最大的一个改变。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今天在谈罪的时候，我们必须要有一个观念，在每一个罪的后面有一个更大的恶，就是魔鬼撒旦。所以当这个世界的人说我不要你们基督教的那一套，我是无神论者，我就是我人生的主宰，我要走我自己的道路，我可以凭着我自己选择我要做的事情，我选择我要做的事情，包括我自己决定我要不要行善。但是讲这些话的人错了。其实人如果不是属于上帝的，他就是属于魔鬼的。人完全没有办法成为自己生命的主宰。所以当我们今天在为一些朋友祷告的时候，当我们知道说他落在一个境况的时候，不管是他自己自觉的或者是不自觉的，我们祷告的重点是让他能够脱离魔鬼的辖制，让他的灵得以自由，可以选择跟随神的道路。所以罪人的终极审判其实是我们跟神的关系，而不是他的行为。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罪会大到耶稣基督的宝血没有办法 cover， 没有办法赦免。但是就算是你觉得你一辈子都在造桥铺路做所有的善事，但是如果一旦你拒绝神的时候，其实你就是落在罪里，你就是落在黑暗的里面。好，那我们现在就要来看一个我们一开始讲到的，我知道我在信主之前我会犯罪，因为圣灵光照我了。但是约翰一书这边讲到说，基督徒不犯罪。好，这边呢我查考了很多书，那我觉得这个解释现在最能够说服我。好，这边讲到说第二章第一节，他说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是要叫你们不犯罪。这边的犯罪呢是简单过去式，跟后面这个他说有人犯罪的话，在父那里我们有个中保，就是那义者耶稣基督。这边的所谓的简单过去式就是表示说他其实呢就是一个简单的陈述事实。因为呢在希腊文里面呢，他的那个动词他有一个所谓的词态，那怎么讲呢？就是说比如说在第三章第六节他讲到说凡住在他里面的就不犯罪。他这边的犯罪呢，他的动词的时态呢是现在是持续。所谓的现在是持续就是说有一种动作，假如说比如说哦好，我吃饭，那我在讲说我吃饭的话有可能是表示说 OK 我过去曾经吃过饭，我今天早上吃过饭，这是一个事实。但是如果我是用现在是持续吃饭的话，我就是表示说我这个吃饭的动作它一直在持续， 对，所以他这边讲到了说，后面讲到了说，从神生的就不犯罪，就说你不会持续犯罪，你也不应该会持续犯罪，因为你是从神生的。基督徒会犯罪，这个是事实，但是当我们重新被圣灵生了之后，神的儿子的生命在我们的里面的时候，我们会产生一个质的变化，这个质的变化会叫我们知罪，会让我们对罪敏感，会让我们有能力去胜过罪。所以这个犯罪的形态不会一直持续下去，这个就是我们基督徒的一个生命的表现。好，然后各位可以放心，你说哦，那我是基督徒，我不能持续犯罪，那怎么办？我今天晚上又看了不应该看的影片。各位，我们要有一个信心，我们来看一下这段经文。他说，你们知道主曾显现是要除掉人的罪，这个除掉人的罪呢，它是一个主动式的过去式，就是耶稣第一次的显现，他第一次道成肉身，成为我们的挽回祭，这是上帝的主动的工作。所以除罪，这个是上帝的工作。如果我说弟兄姐妹，你们不要犯罪，不要再犯罪了，你们要知道你们是基督徒，你们不要犯罪，你们不要犯罪。如果我们人是靠着我们的意志力，你知道吗？刻苦己身，我敢说不容易成功。如果你成功的话，我也会觉得你可能会有自义的思想，因为你觉得 你靠着自己的能力你就可以胜过。这边的经文告诉我们，讲说主他的显现除掉人的罪，这是上帝的工作。弟兄姐妹，耶稣基督他来就是要除掉我们的罪，然后呢，而且他是要什么？除灭魔鬼的作为。我们知道说每一个罪的后面有一个最大的一个根源，就是那个魔鬼。所以耶稣来不仅解决了我们得罪神、得罪人的问题，耶稣来他做了一个彻底的工作，就是要除灭魔鬼的作为。除灭魔鬼的作为，就是把这个根源，会犯罪的根源彻底的除去了。所以弟兄姐妹，这个是上帝的工作。所以我们要做的不是克己，我们要做的是相信神的工作。然后这个工作不是在我们信主的时候，我们受洗的时候，我们过去的罪、现在的罪得赦免，我们知道我们未来将要犯的罪也会得赦免，而是基督这样的这个工作，它其实也带来了一个圣化的工作。我们是往成圣的道路上去走。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要安心在神的里面，我们要安心，因为这个是上帝的工作。好，第二个，基督除了除灭罪、除灭魔鬼的作为，我们还有一个保证，圣灵。这边讲到说，凡从神生的就不犯罪，因为神的道存在他的心里，所以他不能犯罪，因为他是从神生的。我建议我们可以从彼得前书这段经文可以来帮助我们更好的理解。他说，你们蒙了重生，不是由于能坏的种子，乃是由于不能坏的种子，是借着神活泼长存的道，我所传给你们的福音就是这道。 耶稣有一次在回答尼哥底母的时候，他说：你要进神的国吗？你要重生，你要从水跟圣灵生出来。从圣灵生出来，这个是我们人的智慧没有办法理解的。耶稣形容说，那个圣灵的工作就像风一样，我们看不到风，我们也不晓得他什么时候工作，我们不晓得他从哪里来，但是一旦风吹到了我们的身上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感受到。弟兄姐妹，我相信你们的生命，当你们重生的时候，你们会自己非常的清楚，你们可能没有办法很清楚的描述那个工作是怎么来的，但是圣灵赐给我们上帝儿子的生命，我们可以知道。他说圣灵的工作是借着什么不能坏的种子，这个种子呢，就是神活泼长存的道。弟兄姐妹，我在读这段经文的时候，我有一个想法，圣灵的工作他要借着神的道，圣灵的工作他是完全主动的，是我们人没有办法强迫的，我们没有办法说圣灵你吹往那个人吧，你让他的灵魂苏醒吧，这个是圣灵主动的工作。但是有一点，圣灵的工作是借着什么？神的道，神的话语。所以为什么教会一直在鼓励弟兄姐妹，我们要常常的灵修，我们要持守明白上帝的话，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圣灵会工作，但是你没有给他什么，你没有让他可以借着神活泼的道。很多其他教会有一些弟兄姐妹，我在过去也曾经有这样的一个不是很适合的想法，就是哦，圣灵充满，圣灵充满，我们去参加一些特会，灯光美，气氛佳，有好像感觉有圣灵的运行，大家心里都很感动。我没有要否认说那个不是圣灵的工作，但是如果你没有上帝的道，你没有上帝的话，我觉得那个可能是短暂的，那个可能是空的。所以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可以持守在上帝的话语的里面，因为上帝圣灵的工作会借着他长存活泼的道，让我们这个属灵的生命可以慢慢从婴孩成熟长大。好，最后一个，在第三章一到三节谈说，你看父赐给我们是何等的慈爱，我们可以得称为神的儿女，但我们知道主若显现，我们必要像他，因为必得见他的真体。凡他像他有这指望的，就洁净自己，像他洁净一样。其实我们在罪恶的世界里面，要持守自己，保持圣洁，其实不是一件非常容易的事情，对吗？因为外在的诱惑实在是太多了，更何况我们现在的身体，我们还是会败坏的身体。但是我们有一个盼望，就像这节经文讲的，他说你看，在原文里面它是一个很欢呼的大声的呼喊，一个呼召，弟兄姐妹你们来看，这个是上帝多么大的一个慈爱，我们可以被称为上帝的一个儿女，而且我们有一个盼望，主若显现，这边的主若显现当然是指他第二次的再来，主的若显现，我们就要像他，因为必得见他的真体。 我在前面有讲了，上帝赐给我们新的生命，是呼召我们，让我们与他的性情有份。他说主再来的时候，我们会看见耶稣基督的真体，然后我们会像他一样。什么是像他一样？我们会有一个不会朽坏的肉体，我们可以脱去真正缠累我们的罪，我们可以活出像耶稣基督一样公义、慈爱、怜悯、和平、圣洁这样的一个生命。弟兄姐妹，但愿我们都可以看见这个是多么大的一个荣耀，能够让我们可以胜过在今天这个世界里面的试探，罪恶的试探，是因为我们有一个更高的荣耀的盼望。我们不是说不要犯罪，不要犯罪，不要犯罪，而是我们可以去多思想，上帝呼召给我们的是圣洁、圣洁、良善、怜悯、公义。当我们更多的被这些上帝即将赐给我们的完全的美好的性情，我们被他吸引的时候，我们就不会再被罪吸引。所以弟兄姐妹，我今天的分享到这边，我再一次讲一下今天的总结，就是我们基督徒一定会有罪，但是当我们重生之后，我们的意志已经恢复了功能，就是其实我们是有能力可以择善的，就是我们可以选择走神的道路。但是即使在这样的过程当中，我们免不了偶尔还是会跌倒，但是可以让我们胜过这一切的是，我们要把耶稣基督视为我们全然的满足，是我们一生的至宝。所以罪的反面不是德性，罪的反面是信仰，相信耶稣基督的工作，相信他即将带来的荣耀的盼望，这才能够真正的除去罪在我们今生给我们的影响。好，那我今天的分享就到这边，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父神，我们感谢赞美你，主，谢谢你，谢谢你，主，因为若不是你主动的工作，主，我们没有办法看见自己的罪。主，因为当你打开我们眼睛的时候，我们才知道这个世界都是在魔鬼的权柄之下。主，谢谢你，主，你使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的挽回祭，你使圣灵在我们成圣的路上保守我们，坚固我们。主，让我们可以一天一天脱下老我，穿上新我。主啊，谢谢你，这都是你美好的工作。主啊，愿你自己的工作能够在我们的身上，在你的教会当中多而又多的完全的实现。主啊，让世人，主啊，看见你的百姓，主啊，看见你的教会，主啊，他们就更加的无可推诿。主啊，谢谢你，主啊，愿你今天透过你的话语 来赐福我们，让你的圣灵的工作借着你活泼长存的道，主要持续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做工。我们这样的仰望祷告乃是奉靠我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灵，阿们。